敬拜的时候唱诗歌、鼓掌、钢琴。我以前在匹兹堡教会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啊，他鼓掌的声音非常的大，啊、我如果不信站在他旁边的时候，哦，真受不了。幸亏啊，这个啊，声音的强度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所以呢，我只要离开几步的时候就行了。
对，
感谢主啊。啊，我们今天呢，这个讲道是题目叫“愿你们平安”。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是啊，在约翰福音第20章21到23节。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我们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他所说的一段话。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个麦克风灵吗？可以吗？啊，你们都可以信？不行，有人摇头。前面的点头，后面的摇头。是不是好像哦啊，好的好的，对对对，感谢你，谢谢你啊。现在是不是好像又太大声了一点？他们也要距离的平方成反比。OK， 好，谢谢。那么今天的讲到的内容啊，大概就是照着这五样啊，我们来讲。那么这个平安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有的。那么。特别是对当时的门徒来说的话，这个平安呢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原因是因为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个门徒的心理的准备啊是非常的不充足的，因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啊，要他们日夜跟随的这位啊大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位老师，居然会被人家抓起来钉十字架。那么这个钉十字架这个刑法呢，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里面是用来那些被背叛的那些十恶不作的大强盗或者是一些奴隶才用的。那么这个一般人就算是这个罗马的公民，他犯了死罪的话，也不会钉十字架，用别的，他是用别的方法来处死的。所以十字架是一个非常羞辱的一种刑法。那么把一个活活的人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么假如说这个人很健康的话，有的时候三天三夜都不会死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残忍的一种刑法。而且钉在十字架上面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这个画画还有一些这个人的想象啊，都是还有一点遮掩啊，事实上这个整个人是赤裸的啊，在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很严重的一种羞辱，就不管是在自己的身体上面，以及在这个灵魂上面，都是一种很大的羞辱。所以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自己的老师会经历这样的一种死亡。那么这个心里面当然是非常难过，而且最糟糕的是怎么样？就自己的老师如果被钉十字架的话，很可能下一个要被抓起来钉十字架的就是他们。所以他们心里面是非常没有平安的啊，非常惊慌失措的。一直等到我们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向他们显现了以后啊，他们仍然心里面仍然还有许多许多的惊慌。那么这些惊慌我们可以了解的，为什么道理呢？因为第一，他们不是很实在的知道这个向他们显现的这个人就是耶稣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福音书里面记载复活以后的耶稣啊，他有一个很荣耀的形象，所以他跟他在死之前是有一个不一样的样子啊，所以很可能他这个耶稣基督在救死之前呢，有人说过，那你还不到50岁，你怎么就会认识这个亚伯拉罕？意思说耶稣基督虽然那时候才33岁啊。对，说年纪应该是壮年，应该是说50岁，就是说耶稣基督相当的憔悴啊。那么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呢，可能是有个很荣耀的身体，所以他的门徒认不出他来。所以就算这个人死里复活了，他们也不晓得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他们的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第一次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就把他的手上的钉痕跟肋旁的枪伤给他看。 所以说让他们知道他的确就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但是就算如此，他们心里面仍然有疑惑，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啊这个不平安的感觉。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的，但另外一个经文呢，我们必须要告诉各位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6章的33节，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就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段话是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告诉他的门徒的。我刚才说过啊，这个耶稣基督上门徒这件事情，对于门徒来讲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就是没有预期到的一件事情。那么他们认为这个他们跟从的这位老师呢，是要复兴这个以色列国的，就像是当初的大卫王一样，要领导他们要赶出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他认为是这样子的一个王，结果再万万没有想到居然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屡次的告诉他们他自己会受难，而且呢告诉他们说我受难，你们呢也要接受一些苦难，但是你们放心，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这很明显的，耶稣基督要赐给他们的平安乃是什么？乃是在苦难当中的平安。因为耶稣基督在这里没有说，哎，你放心，你们有苦难，但我可以把你这个苦难拿走，你们就不会有苦难。没有，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答应这样子的一种平安。耶稣基督答应的平安是苦难当中的平安啊，这个点非常的这个不一样。那么啊，以前有一个故事，说两个画家，那么这个人家请他们啊用一个这个平安这两个字的 peace 来作画。那么第一个画家呢，他画了一个这个一个湖，这个湖旁边呢都是很多的花草，然后呢旁边呢有一个山，然后那个湖光山色映在这个湖面上面啊，非常美丽啊。他说这个是 peace， 这是平安，非常好。但第二个画家画的就不一样了，画的一个什么像那个尼加拉瓜大瀑布一样啊，那个水啊万马奔腾这样下来，那个瀑布旁边呢有一棵小树，树上面有一个小枝子，枝子上面有一个小鸟窝，小鸟窝里面居然有一只小鸟，虽然那个水啊万马奔腾这样下来，那个小鸟窝的小鸟啊在里面睡觉。他说这个才是 peace， 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你说真正的平安乃是不受环境影响，环境虽然给我们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却在苦难当中却有平安。这种平安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种平安。耶稣受难以后，门徒是没有平安的。耶稣在受难之前已经警告他，甚至保证他们有平安。那么，但是呢，他们仍然没有平安。好，那么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个耶稣基督要赐给他们平安。为什么耶稣基督有这个能力能够赐给他们平安？那么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苦难中的平安当然只能从神而来啊。我们等一下我们要讲到去拜假神啊，希望也能够得到平安。那这个我知道啊，这个有很多去拜假神他都是求平安的啊，四季平安。好，我们等一下再说。那么为什么只有耶稣才能够是真正的平安呢？因为很简单，耶稣说的，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苦难是跟世界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这个世界呢会带来我们的苦难。那么世界为什么在苦难呢？因为世界是堕落的啊，特别是我们今天啊，你看这个美国这个国家，我们到美国来已经52年了，超过半个世纪。这个半个世纪当中，这美国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我还记得很清楚啊，我当初到美国来的时候，那个我还不是一个基督徒啊。那么每个礼拜天呢，就睡懒觉。那么这个当然不去教会啊。那后来我们系里面有一个秘书啊，他知道我礼拜天不去教会，对，他就非常的惊讶，他说 ：“What do you do？” 你礼拜天不去教会，你干什么？我说我睡觉。哎，他觉得非常非常奇怪，居然还有人不去教会的。那个是52年前的美国，基本上面人人都去教会， 那个时候我在密西根州啊念书，那么美国的这个中西部呢也比较保守，有很多的基督徒。那基督徒基本上呢，就说你不是基督徒的人是少数的啊，基督徒是多数的啊。所以美国那个时候的确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啊，这个是没有问题。今天呢，今天礼拜天要去教会的人，那真是越来越少。这是第一。第二，就去教会，去那个教会，他们所听到的信息也不见得是完全合乎圣经的信息。有许多许多的教会已经非常的自由化，那么已经走了世界的道路，那么所以这个世界是背叛神的啊，越来越离开神，那么所以这个世界上面就开始有苦难了。其实啊，从背叛神开始，最早的是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对不对？亚当跟夏娃犯了罪以后，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天起了凉风。哎，伊甸园里面怎么会有凉风呢？你知道这个最早的时候，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是不穿衣服的，不穿衣服还能够这个过得日子非常的舒服，意思是说没有凉风啊，没有这个天气一定是每一天都像夏娃一点那种天气一样，对不对？非常的舒服的，对，它不是的。天起了凉风，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在我们人类犯罪了以后啊，就开始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上面有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呢，带给我们天灾人祸。天灾不用讲了，那么今天呢，这个地震啊，还有一些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像现在这个新冠也是天灾啊，所以以前是没有的。那么这个最早在伊甸园里面绝对没有这种东西，没有新冠啊。那么人祸那就更不用讲了啊！今天世界上面到处都是战争，基本上面没有哪一天在这个世界上面，整个的世界没有战争，一个都没有啊，都是总是在打仗。所以今天的很多的苦难，都是它的来源，是因为世界整个的世界的堕落，以及世界越来越远离神而造成。所以这个是我们活在一个苦难的世界里面。好，但是呢，耶稣告诉我们，他说他已经战胜了，掌管这个世界的魔鬼，他已经战胜了他，所以呢，他可以能够赐给我们平安。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这样子说：说那杀身体而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我在心想，我在有一次在这个生命期刊，他们在这个网上面有一个祷告会，那个时候这个为这个整个的这个美国来祷告。那个时候新冠刚刚开始的时候，哦呦，大家非常的慌啊。我说这个新冠也是能杀身体而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它，对不对？这个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啊，这个我们就算是身体受到的这个损伤的话，我们灵魂不会受到损伤。但是第二句话更重要，那唯有那能够把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的，更要怕。这是什么？这代表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有他公义的一面，我们的神能够把我们这些犯罪的，我们这些不悔改的人，到最后的终结是要摆在地狱里面。那么所以说，我们对于这样子一种公义的神，要审判的神，要怕他，要敬畏他，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这样子一个有权力的神，他告诉我们，我已经胜过了世界，要把你们在苦难当中这样一种平安赐给你们，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很难得的事情。好，所以耶稣呢，在十一二上面战胜了掌权的魔鬼，所以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能够在苦难当中赐给我们平安。那么但是我们有许多许多的亲戚的朋友啊，他们都要去庙里面去拜拜，那么他们要这个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哈，对。那么其中之一呢，就是希望一家大小平安，哎，不要生病啊，也不要什么有什么这个不好的事情呢，然后就是叫庙里面去求平安。当然了，在假神的里面呢，这个求平安是还有求的非常这个奇怪的平安哈。我记得这个刘继雄长老，他说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啊，他这个坐个游览车，在国内啊，到了一个地方，人家说啊，你这坐个游览车，就随着一个旅游团呢、啊，去游览一下，结果那个游览车呢，就跑到一个庙前面， 那这个游览车里面都下来人去拜拜，那么他是基督徒，他当然不拜，所以他跟他师母两个坐在那里等。后来那个人回来，这些人回来，人坐他前面的两个女的，然后就说啊、你这个烧香的嘛，买香嘛，啊，他说买了，说花多少钱呢？我说我花了200块钱买了一个香。他说我买的香啊比你更贵，我买了500块钱的香。其实你要这个花500块钱买一个大的香啊。他就说啊、买500块的香，他因为我求啊，求啊、我的男朋友赶快离婚，什么意思？知道吗？知道，就是说这个女的是个小三呐、啊，你知道吗？啊、所以呢，他求的东西是求这个菩萨能够让他的这个男朋友赶快离婚，能够讨他娶她，你懂意思吗？啊。所以这个拜假神呢，你就看得到，这个本来是当小三是一种不道德的事情，是不是？但是呢，他可以在那个庙里面花大钱去拜这种假神。所以拜假神求来的东西呢，可能是一时的快乐，但不能给你真正的平安。因为假神不能给你真正平安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假神没有处理你的罪的问题，不但没有处理你的罪的问题，他还让你去求他，你在这罪里面能够得到罪的快乐，这个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所以，但是真神呢，却不但重视你的罪，而且要处理你的罪的后果。那么真神，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自己是神，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却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他处理了我们这个罪的这个基本的问题，所以他才有资格，他才有能力能够真正的把这个平安给我们。所以罪是苦难的源头，只有耶稣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所以我们可以在苦难当中仍然有平安，所以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啊得这样的平安。那么在苦难当中得平安的这种基督徒的这个经验那就太多了。我记得有一个宣教士，我以前可能跟你们讲过这个见证。他年轻的时候，中国的贵州啊，当这个宣教士，那有土匪啊，那个大概是解放之前啊，这个中国有土匪的地方很多哈、啊，不是光是贵州才有啊，很多那时候很多土匪。我记得我的妈妈跟我讲，她在抗战的时候，我们全家那时候还没生啊，那个在这个广西。他说日本鬼子当然可恶，但是呢日本鬼子没有进到这个广西，但是最可恶的还是那些土匪，土匪抢你啊，真的是，而且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那么这个宣教士呢就很怕这些土匪，而且土匪如果进村子以后，那么杀的是外国人，一定先杀的，就那天土匪来了，哎呦，两个夫妻两个怕得不得了，跪在地上说：“哎呀，我们大概这个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了。”然后就祷告。哎，他说很奇怪，祷告完以后心里面很有平安，那莫名其妙的就有平安。然后呢，两个人坐在那屋子里面，就等那个土匪来把他们杀掉。哎，这个当然土匪没有杀掉，不然的话他也不能做这个见证。然后他就说：“很奇妙的，这土匪就走了，就离开这个村子。”所以他得到一个结论了，他说为主寻道的这些人，您放心，他们很有平安的。那我们两夫妻两已经准备要为主寻道了，上帝给我们很多的平安，有苦难没有苦难，有苦难但是有平安啊。这个很多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子的经验。那十字架的平安呢，在以赛亚书53章第5节也告诉我们，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里讲两个事情，一个刑法，一个鞭伤。鞭伤是什么呢？鞭伤是我们肉体的这个痛啊。那么我们的耶稣基督在肉体上面是我们担当了很多很多的痛苦，所以我们肉体上的痛苦呢，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求的时候，他会减轻啊我们肉体上的痛苦。诸位都知道，我前一阵子莫名其妙的就头晕了。这个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我非常非常的感谢啊。然后找不出什么原因出来，这个上个礼拜四我还去看了这个耳鼻咽喉科的医生， 他看了半天，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耳朵没有问题，因为我猜这个可能是内耳哈，这个有耳石啊，这个有问题。他说 no no no， 他说你这不是，他说你这诊断完全不像，也 OK， 不是耳朵的问题。好了，我前一阵才检查我心脏，心脏虽然结果还没有完全出来，他看不是心脏，然后也做过这个脑的这个 MRI。这个也找不到什么问题，反正就是莫名其妙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头晕不知道，但是感谢主，在最近的几个礼拜我越来越好。其实这个头晕呢、就是莫名其妙的来，莫名其妙的又怎么了，也是很奇怪了。这个我相信呢，主要让我学个功课，第一个告诉我每一个人呢都会要越来越老。老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病痛就来了，然后要我在病痛当中、苦难当中学习更加的依靠他。那么感谢主，因为我在没有别的办法，有的时候我这个晕得一塌糊涂。你知道我有一次在凯瑞堂讲道，他不但让我讲道，他还教主日学两堂啊。哎呀，我站在那里，我一到那个凯瑞堂的时候，我已经就头晕了。我在那里顶着那个头晕讲道。讲两个小时，哎呀，那个下来以后，我真是受不了，真是基本上面就已经快要晕倒了，还有一位姐妹跟我说，哎，你要回这个德恩堂，你给我一个 ride， 因为我心里想，我说我想我赶快回家去休息了，对，那姐妹一定要我给她一个 ride， 所以我没办法，我只好带着姐妹就到德恩堂来，到我们这个堂来。结果呢，本来是应该要走一个出口，在那个 internet 上面要interstate 上面要出口，做就 miss 掉了，说我下一个出口又 miss 掉，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就到处终于开到了，就是有神机啊，而且没算，就是这个在头晕的时候实在是不应该开车哈，那么这个都是主的恩典，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还勉励的服侍主，也诸位知道，在前一阵子那个这个 Greenville 就是在我们这边要东边要开两个小时的车程，他们要请我去做布道，那么这个我那个时候情况很不好，所以我就拒绝了。我这辈子很少拒绝人家请我讲道的，这是其中之一。哎呀，真是我心里面很难受。那一天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我跟主真是痛哭流涕。我说主啊，我知道你，我出来做祷告的这个讲道的部分是你呼召我，我这个很清楚，但是我这次却拒绝了。你知道我的软弱。然后又是那一天得到凯瑞堂去讲两堂，我说主啊，你知道我尽力了，真是神迹啊！我居然把两堂下来还撑过去了。但是感谢主，主也让我莫名其妙的就最近就好了，没有完全好啊。我们今天早上还出去走路，我就跟喜林讲，我说我们今天早上不应该走路的，因为走到后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头晕，我现在还有一点头晕，目前我在讲道的还有一点头晕，不过不严重，这个比这样是在凯瑞堂要好多了啊。感谢主，主让我们经历一些身体上面的一些痛苦。在痛苦当中学习更依靠他，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这些医治可能是肉体的医治，但更加重要的是学习在我们苦难当中更加的依靠他，是心灵上面跟我们的主更近更爱他。感谢主，这个是我自己绝对也是在这个苦难当中，我这个头晕已经一年多了，几乎两年了，对，那么这个莫名其妙的来，现在莫名其妙的也慢慢好了，真是很奇妙。然后他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我们真的能够在苦难当中得平安，完全是我们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付了我们的罪的终极代价。但是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所以我们这个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这些苦难，像新冠啊，这不会离开的，这一定要到将来到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结束了，我们才真正的这个世界上的这些苦难才结束了啊。所以这个 对于这个整个的我们人类犯罪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大的一个咒诅，这个咒诅是不会离开，对，我们会一直生活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苦难当中可以有平安。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我们付的代价，就带来我们真正的平安。好，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就要问了，什么人能够受这个平安呢？我刚才说过，这个门徒人没有平安，受难之前没有平安，受难之后仍然惊慌失措，没有平安。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了五旬节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然后呢，这个五旬节降临的时候，这五旬节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日啊，对，他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个节日。等到五旬节的时候，这些门徒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使徒行传说，圣灵像火焰一般的降临在这些这个门徒的身上，门徒在祷告当中忽然间大得力量，圣灵降临充满这些这个当时的门徒，所以门徒呢有无比的勇气和力量，这个完全就变了一个人了啊，而且完全不害怕，以前呢都是门关起来然后就怕这些犹太人来抓他们什么等等等等，也不怕了，但就是鼓起勇气跑到这个圣殿里面大街上面去讲道啊，特别是彼得，那彼得呢是跟换了一个人一样，所以平安终于降临到门徒当中，所以这个平安的到来跟圣灵非常有关系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耶稣基督说了这句话以后，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各位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这很奇怪的啊，说愿你们平安，然后讲完这个话以后就说吹口气你们受圣灵，所以很明显这个平安跟圣灵有关系，是不是？然后为什么又吹口气呢？这不是也很奇怪的？这个我第一次读约翰福音这段圣经的时候我都不懂了，怎么莫名其妙的这个耶稣在这里给他们吹口气呢？啊，现在知道了，这口气是第二口气，神向人吹的第二口气，不是第一口啊。对，第一口是什么时候呢？第一口是当亚当被造了以后，在创世纪第二章七节这样记载，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为什么把灵像一个气一样要吹在人身上呢？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灵跟气是一个字啊，所以对于这个犹太人来讲的话，你讲到圣灵这个灵这个东西的话，你用气来比喻灵，这是非常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是一个字，懂吗？我们觉得很奇怪了，这个圣灵跟什么气有关系啊？因为我们中文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在希伯来文里面这是同一个字啊，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往往有很多地方把灵跟气摆在一起，然后还有一个字就是风啊，你吹着风啊，啊也是同一个字啊，这三个字灵气风三个字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常常用这个气跟风来代表灵。好，那么这个是神向人吹的第一口气，第一口气呢是在我们人被造了以后，我们的肉体已经造好了，这个亚当的肉体已经造好了，然后上帝呢再把一个灵魂这个东西赐给了我们人类，所以我们人类在万物当中唯有的是有神的灵的这样子的一种动物啊，再高等的动物都没有灵魂，只有我们人才有从神而来的精神。那我以前讲到的时候讲过，那个山顶洞人啊，那个北京猿人啊，他们再像人，因为他们没有灵魂，所以他们不叫人啊。这个生物学上面对人的定义的话，只要能够独立行走，能够使用工具，然后大脑的容量高过多少多少次性，哎 ，Homo typing， 这个是人类的这个拉丁文的学名嘛。但圣经对人的定义不是这样的，圣经的定义是你一定要是一个有灵魂的才叫人，没有灵魂的就不叫人，所以那个北京人山顶洞人都不算人啊，这个不是这个看不起他们，这个就是他们只不过是高等的灵长类动物如此而已，不是人。 那么我们呢，因为亚当后裔的夏这个后夏亚当跟夏娃的后裔，所以我们是人，我们有从亚当夏娃继承来的，我们有灵的。好，这是一口气，这个神呢把圣灵赐给人了。那么但是呢，我们人很快就犯罪了，因为从亚当夏娃开始就犯罪了。犯罪了以后，这个我们的神跟亚当说，当你吃的这个不该吃的这个果子啊，有人说这是苹果，这个是不是什么果？圣经上没有讲啊。其实吃个果子也好，或者是这个不可以吃这个禁果，或者是在地上画个线你不可以过去，这个都是一个象征的。这个基本上的呢，就是神要人知道，我们是被造的，被造的必须要服从那个造物主。所以说，我们人呢必须要有一个界限，一个 limit， 懂意思吗？啊。那么在伊甸园里面用吃这个果子来代表，就是你这个果子啊，虽然长得很漂亮，看起来好像很好吃，但是你就不可以吃，给人一个界限，给人一个限制。那么但是呢，亚当跟夏娃他自己不甘心受到这个限制，他要跟神一样啊，所以呢他就摘了那个果子吃了，那么好地上画个线，你不该过这个线，他我就要过，他就跨过去，是一样的啊。这个人不知足，不甘于在这个被造的地位上，所以要越过这个地位，所以人就犯罪了。人的犯罪以后呢，人的灵离开了人，人就死了。这个死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原文的意思是离开的意思，离开分开的意思啊。那么所以人死了，那么亚当夏娃吃的果子没有死啊，所以亚当还活到930岁，所以明显的没有死，身体没有死，但是他里面的灵却跟神的灵分开了。所以在神的眼睛里面，亚当跟夏娃吃了果子以后是死人，是死的，所以必须要再活过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上帝跟尼哥底母讲，这个耶稣跟尼哥底母讲，人必须重生。我们今天讲重生啊，这个好像这个特别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个口头禅啊，重生。事实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第二次生，所以尼哥底母就把它解释成要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一次。我说怎么可能呢、啊、我这年纪大了是不可能再生，是妈妈肚子里面再生一次啊。对，但是耶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属灵的意思，你现在虽然蹦蹦跳跳的好像是一个活人，但是在上帝的眼里面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跟上帝的灵分开了，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上帝的灵要再一次的来到你的身上，你跟上帝的灵要重新的连接起来，你才能够叫重生，叫做 born again。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人犯了罪，神的灵离开了人，就是所以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付了罪的公价，罪的代价，解决了罪的问题。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接受，这个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礼物，我们可以重新的接受圣灵。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会在他从十字架上面已经死了，然后从死里复活，才对门徒吹口气。他绝对不能够在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就吹这口气，神不会做这种事情。为什么？因为你还是死人的，你的罪没有得到解决啊。他不会在你的罪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就重新把这个神的灵摆到一个罪人身上去，神不会这样做，因为神不能跟罪人同在，神是绝对的圣洁，不能跟罪在一起的。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面已经付了我们的罪的代价，然后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才吹这口气。这点这个时间非常重要啊！这口气吹上去以后，我们他当时的门徒，这个当时门徒是这个代表所有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口气就吹到他们的身上。那么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诚心的愿意相信耶稣基督，这口气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这口气就进到我们里面来，进到我们里面来，我们的灵魂苏醒了， 所以神看我们是没有罪的，因为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付了我们罪的代价，所以圣灵可以进到我们这个身体里面了，因为我们已经没有罪了，看为我们没罪啊。所以记住我们这个叫做因信称义，不是因信诚义啊，我们还是有罪，还是有身上有很多的罪，心里面都是有罪。我常常想，我说哎呀，我这里面很肮脏啊，居然这个圣灵要进到我这个里面来，这委屈他老人家了。但是这是神的恩典，神看我们无罪，原因是因为神已经替我们的罪付了代价，所以神可以进到我们里面来，然后做什么？他不会就是在那里让我们这个一直是活在一个罪当中，他要做改造的工作。所以我们得救是两步，第一步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第二步，当我们信了耶稣，那一口我们看不见的气进到我们里面，然后做改造的工作，做成圣的工作，我们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像耶稣基督。感谢主，这个算前几天，这个我们的这个李军弟兄跟我们做见证，说他英文不好，他说他跟这个美国人讲话的时候，说 I very truly tell you， 我心里在笑，我说这个，你知道吗？这个我们的弟兄在这里做见证的时候，我看见神的荣耀，这代表怎么样？我们的弟兄。他的确对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像是个笑话，但你看见神在他身，我们弟兄身上的改变吗？感谢主，这个都是蛛丝马迹，一点点点小的东西，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像的事，所以圣灵可以重新的赐给门徒，所以这口气就是这是第二口气啊，这个非常重要的。那么但是呢，这口气只对信耶稣基督的门徒有功效，你只要没有信耶稣基督，这个礼物再好摆在你面前，你如果不要的话，这个礼物不是你的。我们现在圣诞节到了，常常彼此送礼物，对不对啊？这个最近我们也收到一些礼物，那礼物非常漂亮，我收到的那一刻我就晓得我不会拥有这个礼物，为什么道理？因为我太太总是要把这个好的东西要送给别人，所以只能够在我家里面摆一阵子哈，或者是我想象里面好吃东西，什么好吃的东西，想象一下，对，大部分都是违规食品，对，所以这个我是没有福气吃的，所以一定要接受，诚心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才这个礼物才真的属于我们的，这点非常的重要。你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话，这个礼物对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平安是赐给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约翰福音14章27节，这个是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以前跟门徒们所说的话哈。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的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看，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以前就已经警告他的门徒，他们门徒会有很多的忧愁，会有很多的胆怯，但是他说我会把平安留给你，我这个平安呢不是世人所赐的，这个我所赐的是跟世人的不一样。所以在十字架之前已经警告门徒们，也告诉所有信靠他的人，我们可以从神，我们的耶稣基督那里得到平安。好，然后呢，耶稣基督马上讲完这个以后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各位弟兄姐妹们，你看到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挺短的，对不对？但是你看到他那个环节啊，一节扣一节，一节扣一节，第一件事情赐你们平安，也愿你们平安，就讲到平安，然后马上就讲这个父怎样差遣我照样差遣你们，然后完了以后就吹口气赐圣灵，啊，你看到这些都是非常紧凑的一些环节哈，然后就讲到这个门徒，你知道门徒啊，吹了一口气以后，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在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什么变化。我自己刚信耶稣的时候，那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啊！这个如果你知道我的 得救的故事。我以前是非常抵挡耶稣的，那么后来终于向上帝赐个白起，那么这个我信了耶稣。我信了耶稣以后一个礼拜我就受洗了，大概没有哪个人啊信耶稣以后一个礼拜就受洗。但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个查经班，这个每一次呢没有自己的传道人，所以说每一次由外面请一个讲员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请他主持我们的敬礼。那么刚好下一我爵士以后的第二个礼拜天，那么有一个这个林三刚弟兄从纽约来，那么这个我就说我可不可以要求受洗啊。我们教会里面的不是那个团契里面的那个领导的弟兄相当的犹豫啊，这个才一个礼拜会不会太快了，他跟我讲，我说我已经非常非常的知道我是蒙恩的罪人，我晓得。所以他问了我一些问题以后，他就最后决定说好，你可以受洗。你知道我在那个浸池里面这个止不住的那个就泪流满面的，就一直流眼泪。那个林弟兄啊，他是我以前没见过林弟兄，只是那是第一次见到林三刚弟兄，他也不晓得这个人怎么回事啊，怎么一直哭啊。他也不知道我以前是个抵挡耶稣的人。那后来洗完了以后上来换了衣服，然后坐在底下，我们这个教会的财经班的传统就是要送一个礼物给这个受洗的人。我就拿了一本叫做这个荒漠甘泉，对。然后呢我就请这个林弟兄啊提个字，林弟兄就想了一下，他就写上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腓立比书13章的话，拿到这个以后我又流眼泪，不停的流眼泪。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的恩典实在是太大，整个的把我从里面外面整个的改变翻转。我知道神的灵在我里面，我不知道当时的门徒有没有这种感觉，但我知道在以马五世上面走路的那两个门徒他们有，因为圣经路加福音上面记载的很清楚，这两个门徒他们在耶稣基督这个受洗以后非常的悲哀，他们很可能是回到他的老家去，这个以前在耶路撒冷跟随耶稣，结果跟随的人被钉死了，所以他们就回家去。走在以马五世的路上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们也没认出耶稣来哦，耶稣的这个形貌是不一样的。后来他们认出耶稣基督的时候，哇，那个心里面的喜乐呢是不得了的。那个时候已经黄昏了，本来就是要在这个以马五师那个地方是要待一晚上，他们决定连夜回耶路撒冷，把这个好消息，对，我们的主又复活了这个好消息要告诉那些门徒。你看到他们内心的高兴那种欢喜，那真是这个一生路加他所描写的非常的 OK。 好，那么耶稣基督马上在这里差遣了门徒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平安的福音传给那些还不知道不认识耶稣的人。这么好的东西你愿意传给别人吗？这是上帝的命令啊。上帝告诉我们，他说你已经得到平安了，而且今天我现在把这个圣灵赐给你，你已经重生得救了，然后给你一个命令，你要把这样的平安的福音传给别人，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大使命啊。我们的教会在一年前的11月的时候成立了这个开会堂，那么现在是已经刚好一周年多一点，感谢主。这个台瑞堂呢在这一年当中增长得很快，那么这个他们这个大大小小高高矮矮胖胖瘦瘦，这个现在超过100人了哈，对，感谢主。这个我还没有看到有这个祠堂成长这么快的，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祠堂的时候也没那么快，那么我们是在差不多经过2-3年吧才这个使用的地方不够大了，就开始要这个要 去买糖啊什么等等的。这个但是我们的这个台瑞堂是成长的非常非常的快，感谢主。这个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父当初怎样差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的主也照样差遣我们要把这个平安的福音传给还不认识耶稣的人啊，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教会明年的主题就是领人归主啊，所以明年你们这个圣经里面这个你们听讲到的时候会听到很多很多这种领人归主的这样的信息，我们今天就不讲了。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一句话，他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是一个比较难解经的一段经文哈。这个首先说这个天主教对这个经文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哈。天主教认为这个上帝把这个赦免什么人罪的这个权柄啊留给了教会。所以天主教呢就代表教会，他有这个赦罪的权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天主教徒他们如果犯了罪的话他要去办告解啊。办告解是什么，你们大概没有去过，我从小是在天主教教堂里面长大的哈，这我知道。其实教会的旁边有一个小黑屋啊，然后那个神父呢就坐在那个小黑屋的里面，然后有一个帘子这样子分开，然后你掉到黑屋里面，你就向那个神父讲你犯了什么罪啊，然后呢神父会告诉你啊，你应该这个奉献10块钱，或者是神父告诉你你应该这个默写天主经，天主经是主导文啊，然后或者玫瑰经，玫瑰经就是那个玛利亚的那一段祷词啊，对对，等等等等，多少遍什么等等等。所以天主教徒他们这个祷告求赦免的这个对象居然是神父。为什么？因为天主教认为赦免罪的这一个权柄留给了教会，所以神父代表教会，所以这个是完全错的。为什么是他们错的呢？因为你如果看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时候就晓得这个谁的罪就赦免了，谁的罪就留下了，他的这个文法呢是叫做完成式完成式的文法，意思是说这个这段经文呢它真正的应该这个翻译应该这样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已经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已经留下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意思说什么呀，意思说这个赦罪赦免谁的罪留下谁的罪这个权柄是在神不是在我们，懂吗？我们只是一个执行的人，我们奉神的命令去执行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什么人的罪会留下来，什么人就会得到赦免，不要紧，没有关系，我们只是一个尽我们的力量去传福音，这个人会不会得救，他的罪会不会留下来，或他的罪会不会赦免，这是上帝的事情，我们只不过是尽我们的力量去做这种事情，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是一个执行者。好，最后呢我们要看到马槽的婴孩，圣诞节快到了，玛利亚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我们耶稣基督啊生在人类的自私当中啊！我有一次已经好多年前那个我出差到别的地方去，然后搭最后一班飞机回到这个 RDU，结果呢在转飞机的地方啊那个天气不好，结果就 miss 那个 flight， 所以我要在那里过一夜。对，就我们飞机呢同班飞机要回到这个 Raleigh 来的，还有一家人夫妻两个还有一个孩子，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也是一个华人，我都不认识他们哈。对，我们只知道是中国，我们用中国话讲。结果呢这个去要留在那里机场要留一夜，我们在机场旅馆要待一夜，所以呢这个到那柜台呢就给我们一个每个人去有一张这个就是 voucher 哈，就是那个旅馆里面可以免费住一晚上的这个。好，我也拿了，我们大家就在这个就坐着那个 shuttle 到那个旅馆去。 结果那一家人怎么找找不到他们的 voucher， 不晓得 voucher 摆哪去了。哎呀，这没有这个优待券怎么办呢？那后来我就想，我就跟那个另外一个老中说，我说这样好不好？我说我把我的这张优待券给他们，给这家人，他们一家人嘛，啊，可以住一个房间。那我呢，就跟你挤一个房间，好吗？啊，那个人说好好好，行行行，啊，所以我就把这个我的这个优待券给那家人，那家人当千恩万谢哈，就很高兴。对，那我那晚上呢，这个就睡觉睡不好，因为我这个人打呼啊，可是也怕别人打呼。第二天起来啊，就挺累的，但是我心里很高兴啊。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想起来啊，耶稣基督为什么生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啊。你知道她是个重孕的女人啊，马上就要生了，为什么那个客店里面那些人没有爱心，大家挤一挤也腾一个房间出来嘛？没有，我先来的，我已经付了钱了。 This is my room， 这是我的房间了，没有爱心了。耶稣基督就生在我们人类的世俗当中，也因为我们人的罪，世俗不是其中之一啊，还不是那么严重的罪哦，还有更严重的罪。对着这些罪，马槽的婴孩谦卑的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马槽里面，现在这个圣诞卡上面画的东西啊，都是非常漂亮哈。我可以跟你保证，是又脏又臭的一个地方。也不晓得为什么耶稣基督没有受感染，是不能想象的。我们的救主，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来到人间，这么卑微的来到人间。好，我们现在呢，就请我们救主姐妹给我们来献唱。
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 准备别人不能收。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你真是把你自己变成一件礼物，在2000多年前的一个晚上，你卑微的来到人间，正在一个马槽里面，你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一个 baby， 这一个小 baby 小婴孩是为我们人类而来的。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座的是不是还有一些朋友们你还没有接受这个礼物，如果你心里面有感动，你愿意接受这个礼物的话，我在这里很诚恳地邀请你打开你的心门，让耶稣进来做你生命的救主，赐给你平安。这个平安不是世上任何东西可以赐给你的，你让主把这种属天的平安摆在你的心里，陪伴你一辈子。这个从天上来的礼物是为你而来，你愿意吗？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不可以，我们大家都在低头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好吗？有没有今天有没有哪位朋友你今天有感动，你愿意在神的面前，你举手不是给我看的，也不是给上帝看的，因为上帝知道，早就知道你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感动，你举手是给你自己看的，你要增加你自己心里面对神的信心。有没有哪一位我们今天是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朋友，你今天有感动，你愿意在上帝的面前做一个表示，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好吗？有没有哪一位啊？我没有看到，不要紧，没有关系。我今天也要问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主在他自己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吹了一口气，然后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给了我们这些门徒。我们得到这些平安，我们得到这个宝贵的礼物，都是白白得来的。我们有义务要把这样的平安的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人。我也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默默地祷告，你跟主讲，你说主啊，我愿意，我谢谢你赐给我这么一个宝贵的礼物，我已经接受了你这个礼物，但是我还没有真正的奉你的差遣去把这个平安的福音传给别人。你今天如果有这样的感动，也可不可以请你在你的座位上把你的手举起来好吗？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啊！好，举起来就放下，举起来就放下，感谢主。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把你自己的独生爱子当做一件礼物赐给我们。圣经上面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真的是一件宝贵的礼物，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喜乐，我们愿意一生一世都追随你。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领会者。